僕が生まれた日の空は高く遠く。
大家好，欢迎收听《汉斯带钱主任》，我是江小房房主拉蒂。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拉蒂的博客，我是经常常驻的嘉宾酷漫404的丁丁。酷漫404是一个围绕影视、游戏等动画等方面的一个综合性年轻人为主的一个这样的资讯平台，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多多支持哦。
OK， 然后今天又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丁丁啊，然后我们今天要聊的其实是两部电影啊，然后这次其实四月初的时候我们看了一个我们很喜欢的导演宫崎骏的新片《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然后最近啊4月30号我们又即将迎来他的另外一部片子，是之前的片子《哈尔的移动城堡》，然后这两部片子可以说是四月初和四月底遥相呼应啊，就是两个宫崎骏的片子在大陆院线上映，我们想趁着这个机会就聊一下这两部片子，然后顺便也聊一聊关于宫崎骏，因为宫崎骏可能在这部片子也非常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了，所以说我们觉得啊，趁着这个机会，《哈尔移动城堡》也是我们很喜欢的一部作品，所以说就一起聊一聊关于宫崎骏他的新片和关于我们所了解的宫崎骏这么一个话题。
嗯，可以的。其实我也是跟拉蒂一样，我也是在四月份初的时候看了《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首映礼，并且之前也是看过哈尔的作品，然后并且这次也是由着这次播客的机会，我再次重温了这样的作品，就感觉很有感触。就是虽然就宫崎骏他可能在之前的作品里更是偏向于讲好一个故事吧，然后对于自己的个人情感的宣泄倒是比较少的，他更多的是把它含在故事里，但是从这部《人生》这样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非常强的作者性，就是宫崎骏把自己所有的意识流和一些表达的情感都融汇在了这样的作品里，这是一个不那么宫崎骏的作品。对，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他看起来没有那么宫崎骏，但是他却很宫崎骏本人，就是这是宫崎骏本人最想说的话，其实是符合那个真实的他。这是我当时看完人生的第一个感想。而且还有就是这部片子就像网上所说的一样，它其实是有一个口碑的两极分化的，就一部分人表示说这部作品非常的晦涩难懂，然后里面的情节进展比较突兀，很多转折点自己是没法理解的，而且不一定能 get 到他所表达的意象。然后第二种观点是表示看完很感动，而且尤其是配上那个片尾曲以后更加是让人泪目。我自己在第一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看，也不是说没有看懂吧，就是我其实是也有点云里雾里的，因为我虽然知道它代表大概代表了一个不告别之意嘛，以及那个对于宫崎骏对于年轻创作者以及对于一些未来思考，但是就是却不能理解里面意象的具体含义，就除了我当时看懂鹦鹉大王他可能代表军国主义，其他的是有点模糊的。这样直到就是在看了第二遍第三遍，我刷了三遍，第二三遍的时候我应该说是看懂了一部分，然后并且是真的流下了眼泪，就真真切切流下眼泪的。我想拉蒂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受。对，
我其实最近其实我是在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去看也是看的首映礼嘛，然后在进场之前就一直都在播放那个米津玄师的音乐那个地球仪，然后我其实是抱着很强的一个期待去看的，毕竟因为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一直都很喜欢宫崎骏，而且我把就是对宫崎骏对我的影响也很深吧，因为宫崎骏之前好的片子我看了之后都非常感动，然后呢这次他的所谓的这个新片可能就不知道，感觉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有感觉，就是他可能是真的是他不管他隐退这个隐退欺诈多少次，我们觉得这次可能真的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了，所以说我已经做好了就是去哭的感受去看的。但其实看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是他其实是一部很安静的作品，就其实在之前的宫崎骏的作品里面我们会发现他很喜欢去创造一些质感，就是宫崎骏他对于动画的这个创作他是有自己的理解的，他对于动画创作他是真的把动画作为一个不同于真人拍摄的一个媒介，相比于现在的很多的动画在追求写实的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他的动画一直是比较趋近于之前可能比较传统的什么法国的动画或者欧洲的动画那样，是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些新的质感，所以说我觉得他其实在之前的作品里面是很着迷去做一些就是对于质感或者说是对于动画一些比较梦幻质感的表现，特别是不光是千与千寻里面的那种河神也好，还是那些千与千寻里面父母吃东西，还是说波妞里面一些那些就是鱼的那些蠕动的感觉也好，它这些 它的画面都是很有创新性的，包括它会有一定的这些音效上的一些东西来作为辅助。总而言之，它都是会是一些在视听上很热闹的作品。但是这一部作品其实是出奇安静的一部作品，就是我会发现在很多我们觉得理所应当应该有音效的地方，它甚至都选择不去添加音效，甚至很多场景对于我来说印象里面都是感觉是全静音的一些场景。当然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样，因为我只看了一遍，但是看完这部第一遍之后，我曾只是有个粗浅的感觉，哦，这是一部关于反战的作品，而且它有很强的二战的影射的意味。然后但是我最近是去读了那个徐静的那一部《燃烧青春》这个这本书，然后我知道了，就是就我第一次知道关于宫崎骏和左翼运动，包括宫崎骏在之前学生运动的时候的积极参与，包括之后宫崎骏在日本历史上各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的一些就亲力亲为的一些行动。然后我知道啊，宫崎骏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我感觉他是一个很真正的创。对，真的战士，对，是一个，他不光是个创作者，而且是个战士。他希望他的作，他对他每一部作品，他都是有他的思想的表达，有他的有他要传达的信息。然后在他的这一部作品当中，我觉得他是展现了他完全的作者性。尽管他是一个每一部作品都思考着孩子们能够看懂、孩子们可以理解的人，但是在这一部作品，我觉得这部作品他是第一次他觉得孩子能够理解，然后他不会再去想大部分观众能不能理解，他要去传达的就是他最大的作者性的这么一部片子。对，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不仅说是日本吧，就全世界的艺术作大，就有句话叫艺术家天然是左翼。是的，因为他们都是追求的这种比如说更加平等的关系啊，然后人与人更加美好的相处啊，然后我们去打破一些刻板印象啊，这就导致他们的这个天生的倾向就偏向于左翼。我们知道其实坂本龙一，对，已经离开我们的坂本龙一先生，他也是一位曾经是一位很就是战斗在一线的那种就是左翼家。然后其实我有一个趣事，就宫崎骏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过那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对，
因为在他眼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就是神，就是像神一样的存在。可是当他去完以后是非常失望的，因为他去的时候那边已经高度商业化了，他觉得好像就是回不到他当时认为的那样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宫崎骏在自己的作品里，他也从一开始就是满腔热血的战斗性，到后面就是是否也，我觉得他也是产生一些怀疑了，就是我是否应该坚持下去。到现在他想明白，就是我并不是说要把年轻人逼得那么紧，他们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这个意象里其实在电影里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隐喻的，例如说在里面那个哇啦哇啦，大家可以看到哇啦哇啦象征的就是被影响或者是被伤害的这一部分人。而在那个里面有一个鹈鹕这样一个鸟类，它在里面是必须要吃哇啦哇啦才能生存的。在这里面的男主真人质问那个鹈鹕说，你们为什么要吃哇啦哇的时候，因为不吃就没法生存，然后这片海域是一个被诅咒的海域，我们没有办法。但其实我们你反过来思考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有点像是对于那种二战的时候日本的一些部分言论，或者说是对于部分里面的那些在那个时局之下一些人的隐喻。因为大家都知道，就在那个时候是有这样的说法，认为我们日本这个资源匮乏，所以我们侵略别的国家是理所应当。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在那个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里面，那个里面的火美就是真人的母亲是用火烧那个鹈鹕，然后有的鹈鹕是被烧死了。真人其实一开始也是反的，因为真人我们能感觉到真人他是一个比较爱生命的人，他是珍惜每一个生命的。他就说但是这样的话哇啦哇啦也被烧到了，而且鹈鹕也被烧到了。但是那个就里面的那个就是很勇敢的那个，也就是那个奶奶化作的那个船长就说，年轻时候的话他就说到，但是这样不这样烧的话哇啦哇啦都会被吃掉的。然后他其实我就觉得他其实背后是一个宫崎骏的一个态度的折射，就是宫崎骏其实是真爱生命的，他同情战争中死掉的人，也能理解，但是他理解，但他不得不支持，理解不代表支持，就是所以说在里面他能做的就是在鹈鹕死掉以后把它埋起来，就仅此而已。但他要做的还是去保护更多的哇啦哇啦。所以就宫崎骏他一直是，就很多人说宫崎骏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反战，我一直认为宫崎骏是的，他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人。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这个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真人他的名字来源也是在就说这个谐音梗嘛，真正的人。真人这个角色其实他一开始就我们知道在这个电影里面他的父亲是一个卖制造飞机的。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的时候这些飞机其实是被投入到战场的。 但是这个父亲他就是感觉好像就感觉不是很受触动很受影响的感觉。
是。
那其实他是宫崎骏自己的写照，因为宫崎骏的父亲就是卖军火的，宫崎骏曾经是被为这个身份而羞耻的，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父亲并不会惭愧。他又耻于说自己其实是受到了这个福利，在全日本物资短缺的时候，他们一家能不缺物资，仅是因为自己的父亲是这个发了战争财。在里面真人为了反抗去学校，他为了反抗他拿石头来自残对自己。对，宫崎骏也是啊，宫崎骏不愿意牺牲他父亲的路，他宁可说我要拿画笔，反正我就不要走爸爸的路。对，这是一种叛逆式的一种反抗。然后里面的母亲我们都知道，里面的火美就是他的母亲，那个其实是早早的在宫崎骏小时候就已经离开宫崎骏了，就是得了肺结核，又因为这个原因就不能靠近宫崎骏，每次要靠近他的母亲的时候，他母亲总是会把宫崎骏推开。所以为什么宫崎骏的电影里面常常出现拥抱，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补偿吧，对自己童年的一种补偿。
是。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电影里面是有很多宫崎骏自己的影子的，包括他的背景是在二战时候的日本嘛。而且也还有个趣事，就是里面的苍鹭，苍鹭这个形象其实是有取材于铃木敏夫的。铃木敏夫是宫崎骏的御用制片人。
是。
然后在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有个趣事，就是当年。铃木敏夫他经常催宫崎骏，就是催他画那个稿子嘛，然后宫崎骏每次就是很烦。而且其实这要讲到，就是在里面除了苍鹭这样的形象，还有一个就是舅公，就是在这电影里面有个舅公这样的形象。他们三人组其实反映的是宫崎骏、高田勋和铃木敏夫三者的关系。宫崎骏其实一直是把那个高田勋当做亦师亦友的人的，就在像里面的舅公一样，他其实知道很多东西，比宫崎骏更有，就知道很多东西，然后就是感觉像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一样，知道的反而比真人看起来更多。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高田勋他英年早逝嘛，然后就是在，虽然非常有才华，而且宫崎骏非常仰慕他，可是他很就是离开宫崎骏也比较早，然后这个事情其实是让宫崎骏打击特别深。在当时高田勋就是去世的时候，宫崎骏是把自己埋在深山里，就是直接闭关不出来，一直自闭。那于是铃木敏夫，但铃木敏夫很着急啊，因为宫崎骏手上还有项目呢，宫崎骏手上还有项目，所以就为了催宫崎骏，铃木敏夫就反复的去深山去找宫崎骏，说，我们这边还有项目啊，你这边还要做啊，然后宫崎骏会特别烦，宫崎骏就会石头来砸铃木敏夫。你看这个画面其实就跟那个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里面很像，就是苍鹭一直在烦那个真人，真人就很烦，但他们两个又是那种吵了又和好的感觉，就虽然争争吵吵，但是哎，经过一段劝告然后又和好了，所以是特别有趣的一个关系。 是这样的。
对，
就是拉蒂也不知道有没有看到里面的一些就是你觉得有趣的原型或者一些
我是今天才看的那个宫崎骏的2399天的那个
纪录片。哦，那部纪录片。
对对，然后我也是看到这些原型，然后我发现哇，就是确实是看那本书之后我会发现，就是宫崎骏、铃木敏夫，因为铃木敏夫当时是代表是德间书店嘛，然后还有那个高田勋，他们三个的这种友情或者说是亦敌亦友的关系是真的可以被称作革命友谊，就是他们是真正发紧身是这种有理想的这种友谊。然后我看到那个纪录片之后我会发现，我觉得这种关系真的特别浪漫，就是我觉得上次看到浪漫的像是因为我最近才知道啊，就是我很喜欢的 IP 就是鲁邦三世，他的第一季其实是和宫崎骏还有高田勋是有很大关系的，就是他第一季其实在前面几集的时候有很多的暴力和黄色的描写，然后其实是等到高田勋和宫崎骏他们来介入之后，然后整个才变成了我所喜欢的那种鲁邦三世，包括鲁邦三世这个 IP 也是我自己喜欢上这个 IP 也是因为宫崎骏的卡城嘛，也是他的第一部长片。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宫崎骏、高田勋还有铃木敏夫他们三个人就感觉就很像是鲁邦三世的这么一个团队，就我会感觉宫崎骏就有点像是鲁邦，然后
对，
高田勋是那个小五，然后那个
对对对对对，
然后铃木敏夫是那个次元，我感觉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或者说反过来是铃木敏夫更像，有时候我会觉得铃木敏夫更像不二子，然后高田勋更像小五或者次元，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很成熟的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团队。就是我看到这个 2399天这个纪录片之后，我会觉得他们的这个制作动画这种过程实在太浪漫了。可能 一部分是因为宫崎骏他是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但另外一部分我觉得这是他们长期以来从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是日本动漫刚刚起来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愉悦的时候所累积下来一个创作习惯。我会发现就是宫崎骏他的一个创作的模式，以及他和制片人李牧敏夫的相处的关系，完全就是和现在的日本主流的商业动画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我觉得任何的导演都没有办法想象自己像宫崎骏一样这样工作。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
是的 他们其实很独特。
对，我是因为今天才看的，所以说印象很深。就是他的那个我们前面在他们战争期间的那些场景，包括就是真人看到他的真人他的母亲去世之后，他去到小山村的那些场景是先画好了，但在这个期间真人进入异世界进入高塔的那些剧情的分镜还没有画，就在这个时候高田勋去世了，然后他才开始思考这个大伯父到底是谁，这个舅公到底是谁，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他才开始做这方面的人设和分镜。而且这段期间他还躲到山里面去自己待一段时间，就是你不能够想象就是这样的一个创作方式。但是你知道就是在那个六十年代时期，光是日本的动画创作者，还有美国的所谓的新好莱坞浪潮的创作者，就所有这些我们觉得有作者性这些伟大的导演，他们都是受这种新浪潮电影啊这些的影响，他们就是这样创作的，他们的东西作者性就是很强，他们就是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吹不得的。然后我觉得这样就他，当然我知道宫崎骏的这种工作室他的那种压力肯定是很大的，因为他一个很短的分镜就要磨四周，这样的事情完全不可能在其他的主流商业动画里面出现。然后但是他这样的方法他确实是在做作品，你就会觉得这种很纠结的浪漫真的会在他们的这个纪录片里面感受到。然后会觉得啊，就为什么宫崎骏要做这部作品，他除了有对于战后的日本的反思以外，还有就是他对于这个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以后日本动画该怎么走，以后日本人该怎么走，以后我们不光是日本人，就全球的这些下一代人该怎么走，这样思考。他为什么有这样思考，我就会觉得他确实是看到时代的变化之后才有这样的想法。我所以说我觉得看完这些之后，在那个2399天的那个纪录片最后，他又播了一遍那个舅公和真人的最后一段对话，就说你要不要继承我的这个位置，就是去塑造一个你想要的世界的时候，然后最后真人说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一个就有过肮脏过去的人，因为宫崎骏之前一直对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很自卑嘛，就因为对日本的这种侵略史有很大的愧疚感，所以说我会感觉到就这个片子的作者性很强，而且我可以感觉到宫崎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还是饱含着他当时这种运动的时候这种革命的时候的那种很强的理想。我觉得哇，这次我看这段的时候真的就很绷不住了。
对，就是这真的是就是要了解他的很多生平介绍你才能理解就是这种他的背后的一个深意。而且也而且里面有些隐喻嘛，比如说其实他里面比如说火美可能有一种代表武装力量，然后鹦鹉大王代表着利用这些武装力量要挟日本命运的那些军阀，包括里面的他的那个里面的小姨，就是真人的小姨，他为什么进了高塔不愿意出来，那是因为那里面是安静的没有战争的，他怀着孕，这个就代表了新生一代，他们不愿意受这个影响，但他最后还是出来了，就最后我们知道他们大家都出来了，就是因为你没法与世隔绝，就是这世界的哪些东西又是与人无关的呢？
我觉得他宫崎骏确实是他这种创作方式其实是一直可以给他更多的空间，在经历不同的就是一边在经历时代一边在创作，所以说我觉得他肯定是有看到现在的世界在怎样的发展，然后他肯定是有他自己的担忧，然后他才会做出这样的作品。我觉得这个作品在现在被看到，我觉得真的还是蛮重要的。我觉得所以说他在今年能够得到这么多的荣誉，我觉得是完全值得的。
是的，就是
我想，而且我想应该是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就是都理解了这个情绪，然后就或者说都能看出来宫崎骏所要表达的内容。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一代生的人，就是包括我和丁丁，其实我觉得在近几年之前，可能我们生活的都是一个很普通很日常的平成年间的世界，是吧？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可能真的是近几年的生活让我们才真的开始感受到，哦，就是能够理解，就是像宫崎骏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到底在都想争取的东西是什么。
对，因为我们这代也遇到了自己的问题，你就知道世界不是，它不是一帆风顺的，
你才会想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个问题才会发现这不是你自己的事情，这个是关于你想你对 这个真的是关于在高塔里你想要以后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一样的问题。
嗯，是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里面那个真人，就是真人你刚讲了他真人，他认为他自己带有原罪，这可能反映就是宫崎骏他那个角色本身，就是他那个角色本身嘛，他不是自己是日本人带着战争原罪，一直因为这一点而无法释怀，但是他最后就是他就选择就是说，就里面你还记得就他把那个东西，他把那个来自塔里的东西带出来以后，然后那个这里面的那个说错了抱歉，里面的仓木就问他说反正你也会忘记的，但是他却没有，但是他说不会忘的。对，我觉得这也是宫崎骏的态度，就是他不会忘记这些故事，他会继续讲下去，可能用他的方式来讲，是，但是至于我们下一代我们怎么讲，那是我们的，那就是我们的事，我们会不会忘记其实他也不知道，但是他真的就是我觉得能感觉他饱含着对年轻人那种期望，不仅是对日本年轻人，也是对世界这一代的年轻人，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这部作品是他献给他孙子的嘛，但与其说是他孙子，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像他跟他孙子这样一代的这样的日本年轻人以及全世界的年轻人。嗯，而且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尤其在疫情这个时候，经历了疫情全人类这种共同考验，大家就发现以往那种真善美的东西好像都就是我们感觉有些美好的品质已经不再存在了，那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就更考验大家来坚持所坚持的东西了。
是，而且我觉得虽然说大家都知道宫崎骏和什么暗夜秀明译文这些，但是其实就是宫崎骏他可能也有以自己的方式在想去培养下一代吧，就是这其实这问题不是宫崎骏一个人的问题，就是关于日本的下一个宫崎骏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其实日本人自己一直都在问，因为感觉但日本人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我们很需要对于世界来说一直要有宫崎骏这样的角色。其实这个问题在新海诚做你的名字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问题了，就是新海诚会不会是下一个宫崎骏，然后后面但汤浅政明又做了春宵苦短之后又说汤浅政明会不会是下一代宫崎骏，就是其实很难去达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当然我觉得宫崎骏可能想问题方式和我们不一样，但我就会觉得就是宫崎骏他肯定虽然说他们从来就没有去正面回应过那个暗夜秀明或者说新海诚或者说是那个汤浅政明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我，但我觉得他肯定也是会希望有这么一个角色去继承这样，起码我觉得他对于吉卜力最近也是被收购了嘛，其实他最近他对吉卜力这个事情他可能是开始释怀了，但是我觉得他对于去拥抱下一个时代或者说去让下一个时代的年轻人能够继续这件事情他一直是有理想的。就先说他的那个选曲吧，地球仪已经悬丝的，我看了纪录片我才知道啊，这个东西他是也是宫崎骏去亲力亲为去管去看的去听的，我相信他应该是满意的，如果他不是满意的我觉得像宫崎骏性格应该是不会允许这种事情的。然后包括他的配音的那个 Nine Up， 但除了久违的木村拓哉以外，还有就是他苍鹭是选择的是那个菅田将晖，就是我觉得他是希望有年轻的人能够加入进来，包括他的那声优也是选了很多年轻的声优。我会发现其实之前也有爆出过就关于吉卜力工作室的一个招人的一个条件，很多人就会说哇这个条件太低了，或者说是压榨太厉害了，然后结果这个时候就会有人放出来其他所有动画公司的招人条件，会发现吉卜力的条件是最好的，就是我会发现他其实是正儿八经是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更健康的延续下去的。包括毕竟宫崎骏在之前东映的时候就是工会的一个积极分子嘛，对吗？所以说我会觉得虽然说他跟整个日本业界那种就只是期待啊祈祷赶紧出现下一个宫崎骏 那种方式不一样，但是他还是在以他的方式希望能够出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继承他。可能说不是他这部片子我觉得最给我传达信息就是他不希望他们去继承这个高塔了，就这个高塔就是吉卜力。他已经不希望，他已经可以释怀，就是说你们不是按照这样的规则来，就是不要是按照你们没有经历过这些学生运动或者怎样，你们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但是你们可以按照你们自己的方式来活出你们的人生。我觉得看完所有这些资料之后，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这一点。
是的，就是他自己也释怀了，就是他觉得就是，就宫崎骏可能觉得从宫崎骏的角度，他就觉得我并不要让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背负怎样的责任，你们去活出自己的人生。他自己对他自己，你可以感到宫崎骏自己的态度转变也是这样。他可能前几年他可能会对于 3D 啊。等一些新的技术他是持一个比较不太赞同的态度，但这几年他你看他也在尝试新技术，并且我们也在这部动画里我们看到他确实也有运用 3D 技术，包括你可以感到他对后辈的态度的转变。比如他之前曾经会批评安野秀明，认为安野秀明的动画里面有太多自我意识，结果他现在自己也尝试在动画里加入这种自我意识了。
对，包括他自己、
就是、
对吧，他和押金手啊这些都较劲这边的。
对对对对对，我倒不认为这个是真相定律，就有人认为这是宫崎骏的真相定律，但我认为不是、我认为这是他的一种和解。
我觉得就是有抱有很强的理想的人他肯定都是有一些，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在不断去学习，我觉得这就是很厉害的地方。
是的，就是对于宫崎骏来讲，就是他也在尝试，就是哎年轻人想要的什么，就是而且这部作品真的就是你能感觉到可能以前的作品还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受，那这部作品你真感觉就是他真的是做完这部就不打算再做了。
这次结束的时候，我虽然说第一次我看真的是没有看懂，但是在结束的那一刻我就是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这是最后一部了，我就是有一个很强的那种感觉，然后会觉得很难受。
对，就是对，这不是我们的那种自作多情，就真的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因为从他的歌词里面还有他整个意象来说，就是他就有一种那种明显的就拜拜了再见了我的朋友，就像在苍鹭里面所说的一样，他也是宫崎骏借苍鹭的口向所有的观众道别，因为他把他要讲的已经讲完了。就像那种你们年轻人剩下的路，或者我剩下交给你们的就是你们不要去继承我的塔，你们去创造自己的事儿，你们也不要忘记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忘记过去。
对，而且哇，你说到这里真的就是感觉鸡皮疙瘩起来。而且就是在最后包括这次路演，也没有什么宫崎骏也没有过来嘛，就是他已经开始说自己不会再接受媒体的露面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真的是已经在结束。而且包括其实上次隐退的结束，我看了纪录片才知道其实是高田勋去跟他说你不应该隐退。那现在就是这个大舅公也走了，然后他该讲的确实也讲了，我不知道，我就是感觉到可能真的是最后一步。然后而且他传达了一个很，这次我就是在这么久以后20多天以后我终于 get 到这个信息。然后不知道，我反正就在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我就有一个很强的冲动，我就会觉得我们该创作我们自己的故事了，就是我们也
对
也该以他一样的方式去讲述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情。
是的，其实宫崎骏我认为他本质上他是一个对社会有很大的就是希望去改变社会的人，希望用作品来改变社会，就是他把他的武器当做了，就是他以那个笔作为了武器，就是以画笔作为了武器而已。他是对社会他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他就是他一定对社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就是比如那他的表达方式就是他通过自己的动画作品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然后但是他发现就是自己真的说不动了。那如果大家说我们仅是为了宫崎骏这个说不动而悲伤，那也不是个办法，那就需要我们去继承他的遗志，但并不是我们要成为大舅公，我们要成为宫崎骏，不是，这动画也告诉我，你不要去成为谁谁谁谁谁，你就去做好你自己就行了。
是，你就是真人啊！对，这又回到这个真人这个名字，我就是感觉他好像在映照我这整个看宫崎骏的过程，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宫崎骏嘛，然后其实因为喜欢宫崎骏一部分是因为我在美国那边读大学，我其实是在拉踩一些很商业化很工业化的一些动画流程制作的一些公司，就是因为我，对，你知道我说什么，
我
就不点名了。
我懂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看不管是看宫崎骏也好还是看那些很工业电影也好，我都会流泪或者会很感动，但是我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我看宫崎骏的感动会持续很久， 然后我会觉得，而且那种感动是他不是他逼我的，我完全可以选择不去感动，但是我是感受到他想讲的故事了，而且我会感受到一个他，因为我这个关于他不是一定逼我感动这件事情，我会感受到我能感动是因为我接收到的信号是来自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个真正的有跟我有一样想法的人，然后这个人这个片子是一个真正的人做的片子，这件事情本身就足够让我 流泪感动，然后这就是让我感，就让我就是感觉映射到这次宫崎骏自己投射这个角色真人，然后我没想就是他以这样的方式告别，我会觉得哇、哦，就是感觉某就是很可能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多的其实背后的意义吧，但是就是觉得某种意义上阴差阳错的就还蛮戳中我的点的，就是觉得这就是所有宫崎骏拍的片子，包括我刚刚其实在录制前我去看了他在鲁邦三世之前的一些 TV 作品，就是那个妙犬神探那个他导演的那两集蓝宝石之卷和海底宝藏之卷，然后我看到这两集之后我会发现很明显就是宫崎骏拍的东西，然后他想讽刺的东西，他想表达的东西，他深学的东西在这种 TV 动画里面他都有，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的人在后面和我们讲话，就是他是一个真人的作品，这是让我感动的地方。对，
对你看到他作品你不会觉得很浓重的工业化，这是我觉得确实就没有那种就是套版化模式化，然后像那种量产流产的东西，他就有很强的那种拙劲的，这个拙是那种就是它不是那种笨拙的拙，就是一种人，对，因为人才会有的一种，
对，他是他的作者是一个人，但他这个作者他是非常的抠细节，就是会有一种他以个人的意志可以和这种工业体系所匹敌的这种感觉，就觉得太恐怖了，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其实但我觉得就是这点上啊倒不必的感到太过的悲伤，因为宫崎骏他自己也是你看他以前由一开始他对 3D 完全不能接受，到现在他也在尝试用一些 3D 技术，就是我感觉这是一个其实这个挺矛盾，但是也可以探讨的是，就是我们终究要接受，就是也会离去，老的东西会离去，就像大舅公的那个完美的塔，它虽然非常完美，可是它不是新的，就是说它不是现在年轻人所需要的东西，或者说
是
它不适应这个时代了，所以它确实会就是会坍塌。我是能感觉到宫崎骏的这个情感的，从他自己的态度也是经历了一个转变，就是关于那个他从一开始可能患得患失吧，到后来慢慢去接受这个事儿。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很难过的，宫崎骏有宫崎骏的斗争，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争取，就是我对吧，我觉得时代本身它就是时代本身，但是我觉得人的精神是永远在那儿的，就是这些时代它只是它的背景而已，但是真正会被留下来的都是去有进取精神的这些作品，我觉得这个确实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可能对于宫崎骏来说，他一开始在他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去接受和他当时不一样的那些东西，但我觉得这部作品他真的是给了新的创作者很多鼓励。我觉得就说回到汤浅政明，说回到新海诚，那他们难道就不可能是以后的所谓的日本动漫看板吗？他们的做法对，他们的做法肯定不可能和宫崎骏是一样，汤浅政明是非常的个人化，然后新海诚是现在 越来越趋于他自己的流程化，但如果他们真的有想，我觉得就是我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就是只要你有想讲的事情，而且你想讲的事情是你真心想讲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好的，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他就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宫崎骏。
我同意，就是大家其实要少一点那种创作者羞耻，就觉得我是否不够格啊或者是啥，我觉得就是你敢去表达自己的心声，它不一定是个作品，不一定是画，它是文字的形式，它是一种它是语言，它都行。我们应该是这个时代其实比较缺少这种勇敢的表达了，那我们其实你就是可以把一些东西表达出来，你说了才有人听得到，才能去对表达出来嘛。真人他一开始就像真人就像电影里面的真人，他一开始瞒着他不说，他很闷，但他最后我感觉他变勇敢了，我感觉明显就是你看他从那个世界回来以后他变得更勇敢了，真人。
对，我觉得这也是宫崎骏想传达给我们的东西吧，就是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战士嘛。其实对于当时的我第一次知道鲁邦三世卡城是一个 在商业上很失败的作品的时候，我非常吃惊，因为我在我以前认知里面，我一直以为这是宫崎骏最就是屈服于商业的一个作品，最为了商业做东西的一个作品，结果没想到它其实是一个失败的。我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其实我就觉得，不要太那种迷信权威，就是。我一直觉得，因为前段时间有人跟我聊一个事情，我觉得对我印象很深的一个话题啊，就他说你觉得亚逼和文艺青年的区别是什么？然后当时我其实没有认真思考，但是我就是脱口而出吧，我就说文艺青年相比亚逼来说，但我就说不是说所有亚逼吧，我就说所谓的亚文化，就亚文化的起源它是反主流、反权威和反文化的，但这就是为什么它容易瓦解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没有一个组织的东西，然后它是里面所有人都不会服从于所有人，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文化。但文艺青年它不会被瓦解，但是却很难就是做出一个很就是显眼的东西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度迷信权威的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一个影迷，他不可能去给马丁斯科塞斯，去给什么，对，不可能给他三星四星以下的那个评论，因为他在打这个，就算你觉得他这个片子你没看懂，你在看到他的这个评分和他是马丁斯科塞斯之后，你不可能给他打四星以下。因为这个问题我是什么时候发现，就是那个 Miles Davis 的那张 Bitches Brew 那个专辑，就很著名的那张专辑，所有的评论都是我没有听懂，但是我很喜欢，打了五星。然后我就觉得这很不正常，就是你没有听懂，你就是可以给他打三星，就算他不在这儿了，就算他已经是一个大师了，我觉得他不能剥夺你去评判他的一个权利。所以说我就觉得宫崎骏其实这次给我们传达的一个消息，包括宫崎骏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就是一个反权威的人，其实说白了他是一个有很强的一个反叛精神的人，他不去做那些别人要求他做的事情。我记得一个很深的一个，在我看那个《燃烧青春》里面看到一个条目，就是说他们怎么认识铃木敏夫的，就是说当时铃木敏夫是在给那个 Animage 的一个这个杂志做主编，然后想采访他们关于太阳王子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当时高田勋就拒绝采访，说你们这些喜欢宇宙战舰大和号的人，根本我就不想接受你们采访。然后他们就想啊，那铃木敏夫，他们就说啊，那高田勋不行的话，那干脆采访宫崎骏吧。然后宫崎骏说啊，我有话可以说啊，但是呢，你们要给我16页的文字来说。然后我就觉得，虽然说是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但是我就觉得这其实很表现出来他们的一个反叛精神和反权威的精神，就是。其实他们当时，虽然现在听起来他们是高田勋，他们是宫崎骏，但在当时他们就只是普通的一个动画工作者。他们对普通的人，你肯定是有人采访你，你不管是一页两页，人家想怎样就怎样啊。他们就是说，我不接受采访，或者说，哦，那你要采访我，你就要给我16亿，就是他们是完全不去惧怕这些权威和这些中心的，包括宫崎骏，他敢于去一直和他的这个劲敌铃木敏夫去战斗。他如果没有他这样的斗志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出现这么多好的作品。我会觉得，最近我在想的事情就是，所谓的文艺青年吧，所谓对于文化作品有理想的青年，我觉得不要太迷信权威，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我觉得这也是你想活出怎样人生给我传达的信息，就是。吉普利已经不在了，就是这个塔已经倒了，你做你自己，你干你该干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就是因为大家就是说，就是相当于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人生，那对于人生来说，就是你可以看出其实宫崎骏和铃木敏夫还有高田勋的生活轨迹里，他们就是本身就有这个反叛精神存在，即使在他们成为了老爷爷以后，而且有句话就是人家不是生来就是老爷爷的，可能印象里的宫崎骏一开始就是个老爷爷，但
是
人家不是生下来就是老头，对啊，人家并不是生下来就老头，他有年轻的时候，他有热血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宫崎骏也会就看到现在的年轻人，他也有时候恍惚想到自己吧，我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是他会觉得啊，好像想起了我自己的青春呢。 那这个道理我们反之也就知道，就是他其实那他其实并没有放弃这些我们可见的这些他的一些追求，或者他也没放弃他的一些左翼的理想，在他的这部作品，在你想在这个你想或者怎样的人生里面也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对，
而且有个还有个很让人动的那个事，就当时那个在你想或者怎样的人生的那个首映礼上，当时是铃木敏夫来了嘛，当时有现场有个观众送了铃木敏夫三只熊猫，这个并不是现场那个熊猫，其实是提前说我们给那个铃木敏夫准备一下是有这个说法，但是并没有说就是我们要给三个，这个是很随机的一个手量，是真的很随机。但是铃木敏夫却由此他想到了他高田勋和宫崎骏三个人，因为他们当年曾经有说要一起拍一个关于熊猫的动画的，但最后高田勋其实已经离去了嘛，就是这个事情也就没办法去进行，然后他就当时很动容，他就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带给宫崎骏看一下，然后这就真的是我们能感觉到非常非常让人动容。而且他这个故事里面就是相当于就宫崎骏他自己有很多，就是他来来回回这一生其实有很多好的挚友，也有很多有的离去了，有的陪着他继续走下去。其实我们也能感觉到在这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里面，宫崎骏他也是在用一些方法来纪念他的老友，比如说我前面讲到的苍鹭，你可以看到他是铃木敏夫的影子嘛，然后包括那个里面的那个奶奶，就是里面的那个舅相当于老奶奶，那个原本就是真人家里的仆人的那个奶奶，她年轻的时候其实是你可以感觉她是那种很有冒险精神的，她的原型其实是宫崎骏的一个调色师，对，是一位调色师姐姐，然后这位姐姐就是当年那个宫崎骏起风了不是复出嘛，当年就是一个调色姐姐，在她的指导下她帮宫崎骏给她帮了很大的忙，给她调色啊等等，但是可惜就是这位姐姐也前几年也离开了，对，所以就你能感觉到他的朋友真的是一个一个离他远去，所以他真的就是在这部作品里面想尽办法来记录下他的这些遇过的一个人，就是就像所说的，他里面所讲我没有忘记这一切，真人没有忘记这一切，不仅是指他没有忘记这些历史，还有一些就是我没有忘记这些朋友，就这些回忆我真的从来没有忘记过。
是这样的，其实对，看完纪录片之后我真的觉得还是蛮感慨的，就是一个创作者到了现在这个时候的话，真的是自己的所处的时代，自己身边所一起共同创作过的人，所有奋斗过的朋友都在慢慢的离去，然后他又身兼一个很大的重担，所有人都会期待他能够清点一个人去继承下来，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回应我觉得是真正的很有启发的。
就是对啊，为什么大家要想着继承呢？为什么不创造一个新世界呢？
是因为这是属于一个新，这所有的东西都跟60年代不一样了，是所有东西都是一个新的考验，然后一些新的我们应该是交给我们新的人去回答的问题，我觉得这个
才是的，他不能就是
他给我们的答案。
是的，包括就是我现在讲回电影的一些深层解析，你可以感觉到电影里面反复出现一个时间点，就是明治维新。对，因为当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黑船事件引入了西方的文化，他拥有了一个新的体系。那舅公其实他，你看他就觉得他是代表了一种完美的理念，就是我们用这种完美的政治体系可以使国家治理得非常好。可是你知道现实中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实中不能靠纯理论来建设这个国家，它更多的是靠实践。那舅公所代表的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是指望找了一个完美的救国之路了。其实我们知道没有这种完美，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那现实中它必然不是十全十美，有很多缺陷所存在的。然后你也可以感觉到，就是然后那个塔其实我觉得有点像就是那种一种外来物入侵，或者说是一种所谓的精神圣殿吧，一种思想圣殿，它可能代表的就是我们沉溺在其中，你是能够觉得我获得一时的安宁，我去研究一种理论，但是如果说是一味的就是逃避，不愿意面对现实的话，我们还是无法解决人间的苦难。
是，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宫崎骏相当勇敢的部分，他不是不知道这些黑暗，他的作品里从以前的哈尔的移动城堡、红珠就已经刻画了一些社会的黑暗，或者说是一些那个不尽人意的地方，一些悲伤，但在这种淡淡的悲伤下他依然有一种希望存在。
那你就说到就是关于哈尔移动城堡，我就会发现哈尔移动城堡其实是我在宫崎骏所有片子里面可以算是排到前三的一个作品吧，就是我也是去年才重新看了一遍，然后当时我真的是哭的 就整个就是别人劝都劝不住的那种情况，就特别是在你知道哈尔最后复活之后，然后那个稻草人也复活了嘛，然后会发现稻草人发现女主真的喜欢的是哈尔的时候，稻草人他并没有就陷入那种很多的 drama 这些，他反而说的话是，因为你知道稻草人是敌国的王子嘛，他说的是是时候去结束这愚蠢的战争的时候，我当时整个人是哭的不行的，我就觉得太宫崎骏了，我们知道没有这样的王子，但是我觉得 这就是宫崎骏一脉相承，从第一个鲁邦三世卡城开始，所他所有的世界观，什么样才是真正美好的世界。所以说我觉得最近哈尔移动城堡也要上映了，我们可以现在趁这个机会聊一聊哈尔的移动城堡吧。
是的，其实小时候我自己看哈尔，我小时候我那时候小时候就有一个深刻的感觉，就我感觉这是一个反强权的作品。就你可以感觉，就哈尔他并没有，他是一个很有独立精神的人，他并没有说了为了所谓国王的强权或者说是你的这个胁迫我就听你的话，就是包括这个特点倒不仅是在哈尔了，在他所有的这个作品里面都很明显。
是，
对，然后就你可以感觉到，就是他的那个他里面的角色，就是面对这种别人的强迫或者说是一些压迫，他们的角色都是相当有独立自主权的，就是就他们都是比如说我要灵活的掌握自己的人生，我不会因为你这个改变我的想法，都是他的那些角色有很强的主动性。对，就你感觉就是他们会自发的去做一个事情，然后这种内驱力使他们能够毫无就是面对一种障碍也不会内耗。对，宫崎骏的角色基本不会内耗的。
宫崎骏他虽然自己是一个被困在他自己电影就创作里面的人，但是他的角色都是自由的。
是的，他的角色相当自由，但是所以为什么这个因为我们也是把哈尔的移动城堡跟人生做比较，你可以感到人生就不太一样，那个真人其实这个角色挺内耗的。
对对
对，真人就是你看他就不同于以往的宫崎骏的主角，他不是一个很坚定的人，一开始他不是说坚定的我要做某一个事情或者我去一个神秘世界探险，你感觉他会有点轴，就有点他有点是也不是轴，就那种总感觉就是有点堵得慌看的，
没想清楚。
对，所以我能感觉到为什么很多人看完人生不太习惯，因为他们往往会带入到以前宫崎骏的主角里面，就是有强自驱力，可是真人就感觉哎呦真人他自己都想不明白，但是这个真人其实我觉得他更像宫崎骏。对，真人是宫崎骏自己的写照，他更像是宫崎骏本人。
因为宫崎骏确实是一个很被困住的人，他一直都在抗争所有的东西。
是的，就你看他给自己，他其实给自己的压力很大，我感觉就是
从小时候
对，就是他小时候就有一个强的罪恶感，就是他可能想着，我是一个，我有自己的侵略者的身份，我特别的惭愧，然后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成为一个创作者以后，他也对于商业和艺术创作之间很矛盾，因为你感觉他是一个对自己很拧巴、要求很高的人，所以哈尔的头，那个讲回哈尔，在哈尔的移动城堡里面，这个里面的魔法师我们知道，神奇的魔法师哈尔，他就像是那种理想中的一个人格。但他也有脆弱的一面，你看他作为一个，虽然他是一个男性的形象，但是他有时候就会，你看他也有脆弱，也有那种耍脾气的时候，这我是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是
就是宫崎骏里面的角色从来不会陷入到刻板印象当中，他会做出一些你觉得跟刻板不太一样的点，
是
的，但是想想又很正常，因为他们都是人嘛。
宫崎骏在性别方面我觉得其实一直蛮超前的，就是
哦对，他有相当超前的性别意识。
对，是可能对于现在的眼光来看有些表达还是不够超前，但是你能够想象那是八十年代的作品吗？就是他从我，因为我才看到他的那个名侦探柯南的那个名侦探福尔摩斯的那个作品，我会发现他从很早就开始有刻画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然后他当时是福尔摩斯是为了让他不被他的敌人被发现，所以说他把他平时喜欢的男装换成了女装，然后他说你这样的装扮很好看，然后那个长期女扮男装的那个角色说你们男人就喜欢这样的装束，然后那个福尔摩斯才说啊你之前的装束也很好看，然后就发现这样的台词在那个时代就会出现，我觉得宫崎骏其实一直都是很超前的。
是的，他就是红猪里面也是啊，红猪也是一部能体现他比较超前性别意识的点，里面的主角一开始他要修那个飞机的时候，不是很多人说一个小女孩怎么能修好飞机，他们不相信他的能力，甚至红猪本人波洛克也不相信，他一开始也不相信， 后来那个女孩子就是她并没有内耗，她就你不相信，反正我去做就行了。她做的也相当好，也让那个所有的人对她刮目相看。最后她倒显得她特别的有海盗的样子，很仗义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公益圈的这种对于平权，或者她对于一些自由的，就她对于平等自由的这个追求，在以前的作品里就有了。然后哈尔也是，所以我小时候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其实我觉得哈尔他是一个不会因为国王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的人，我觉得这太酷了。小时候我就是真的影响了我的一些世界观。
对，在那个世界观里面，哈尔简直就是如同核弹的存在，但这真的就是个理想的世界，他不受注意任何的政府，他就是他自己，然后他很多的人都想得到他，但他宁愿去死，他也不会愿意去帮助任何一边。
是的，就是能感觉到这一点，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拉蒂你喜欢哈尔，因为哈尔是一部把这个里面就前面我们所讲精神极度浪漫化的作品。
是的，
对对对，他就是他把他的意象，这部作品就是他也是一个我觉得意识流挺强的。对，但是他讲的那个时候的宫崎骏可能就是还没有把自己完全的抛给观众看，他没有把自己完全抛给观众。他还是就是坚持，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在抵着一口气，就是我还是想展示一个美好的世界观的感觉。
对，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他还是有，就是说不能说有保留吧，就是他压抑了自己的一些痛苦，但在人生中他就我不演了啊，我不演了，
就是不演了，看到这个不演了，这个世界。
对，其实我是老人，对，其实我是一个阴暗的老人，阴暗老头登场。
我觉得还好啦，我觉得他其实是回应了很多关于就是这么多年大家对于下一个宫崎骏是谁的这么一个答案。
我觉得这个答案我还挺高兴的，就看到宫崎骏想开了这一点，真心很高兴。
对，因为我特别是看到他，因为我在2019年去了一次，那个不是2018年去了一次那个吉卜力博物馆嘛，然后看了他那个毛毛虫那个短片，然后我后面看了他那个纪录片，就说他关于毛毛虫那个短片 3D 作画的时候的那个纠结的样子，他看到 3D 作画的那个样子，我会觉得哇，他真的是很纠结，对于新的技术他真的很纠结，而且我看他那个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那个原案是用手写的时候，我整个人几乎昏迷，就是只有他才能这样了吧，谁还能够手写一个原案给制片人看啊，就是这种感觉。
天哪，手写，天哪。
对啊，然后我越到后面越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因为他们有说嘛，就是说他的手写字体其实是模仿那个高田勋的嘛，就是说我可以理解哦，他对于他自己手写这个字体很在意，呵呵，这是他的一部分。
哦，他其实哎呀，他自己说自己忘了，根本没忘嘛，这个人
根本就忘不了。在高田勋的那个葬礼的时候，其实哭得很厉害，但是他下来之后，面对镜头又说一些无所谓的话。我觉得他确实，虽然说他有这样各种各样很进步的思想，但他还是骨子里面还是一个很东亚的一个人。
我懂，就是那种东亚的傲娇。
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到节目最后，我们可以聊一下就是整个宫崎骏的这个生涯吧。顾及大家这个嘲笑我或怎样，我觉得就是我其实心目中还是有一个我最喜欢的那几部啊，就刚才说了我最喜欢前三部嘛，我觉得其实就是鲁邦三世、波妞和那个哈尔，而且这个就是第一名就是鲁邦三世，说实在的。
我懂，在我的排序里面第一名可能是天空之城，因为这是我小时候入坑的第一部宫崎骏作品，我小时候第一部看的是这部。然后那个主题曲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就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那个女孩从天而降，那个男孩接住她的那个画面，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印象。就我觉得天哪，他能把一个爱情描绘的这么浪漫，宫崎骏笔下的爱情是很浪漫的。其实我是一个不喜欢看爱情片的人，拉蒂可能知道。对，丁丁从来不看爱情片，但为什么我看得下去宫崎骏？因为我觉得他把爱情他很认真的去写了。他没有把它写作一个噱头，他真的很认真的在描绘少男少女的爱情。
是是是是，
我觉得现在作品真的有些爱情片我没有内涵的意思，真该学学宫崎骏的这个。
对，他从来没有直接描写过爱情的过程，但是你可以感受到羁绊，就是那种感觉。
对，他的笔墨不是说特别多，但是他的那个他里面的这个感情之深比大部分有些硬凑的那种工业糖精要好多了。他就是我说的。对，宫崎骏他不是工业糖精，他是那种就你说的像他的作品背后有人。
对对对，
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天空之城嘛，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就是我被他的那个，就是还有我感觉就是宫崎骏，他是有一个，他是一个有飞行员梦想的人，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在他的作品里很多都出现了飞机天空这样的印象。
嗯，
但是你知道就是在日本那个，在他童年的时候，飞机就被当成了战争的工具，
是也包括是他仇恨他父亲的那个仇恨的一个点吧。
对，但是你看在他的作品里，他就把飞行当成很美好的事情，就是我记得他好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就是飞行应该为了飞行而飞行，而不是为了战争的起飞而准备。所以我还记得零式战斗机的那个飞行员设计师本人，后来他去设计客舱了。
啊，对，他在那个起风了里面好像有讲，对吧？
对，就是他最后发现客舱才是更美好的事情。
嗯，
对，就是我觉得宫崎骏也是这个态度，他依然，我觉得他，我相信他依然还有飞行员的梦，只是他把它变成了画笔，就这种对于自由的追求。
嗯，
他是一个对自由有追求的人。这个精神是始终宫崎骏没有变的。第二部作品我喜欢的是那个《千与千寻》吧。因为他让小时候的我明白了一个，就是贪婪，人的贪婪之可怕。
嗯，
就是一个是贪婪之可怕，第二是那个就是一种，我更觉得就是一种，就是回我小时候总我小时候会害怕一下死亡。
嗯，
但这部片子让我看完以后，我对于人的离去好像没那么害怕了。就是因为里面你还记得，就是他签订了名字就契约，然后他可能就是契约的结束代表了一些关系的终止，然后你看里面的角色，他最后很多都离开了千寻。
是。
然后小时候的我来说，我就是说，哦，原来来说离别也是一个需要坦然面对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小时候，对，我就是，这真的是这部作品让我就是想了很多，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陪你走到最后的，就像人生的车站一样，他起起伏伏会有一些人离去，但是你要记住这些珍贵的回忆，不要去忘了他。嗯，然后第三部作品就是《红猪》吧。
哦，这是他
红猪
自传的一个。
对，红猪也是我长大后才看懂的，因为小时候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能变成猪，我真的不理解这个点，我觉得这个太超自然，太超现实主义了。
嗯。
后来我发现，就大人的世界就是如此荒谬，我们有时候就是成人的世界，有时候就是有存在着我们怎么都摸不清的东西，所以我又何必在意他为什么是一只猪呢？
是，嗯，对。
然后你看那个在红猪里面，在他就是。偶尔的一些时间呢，他会回归到一个人的状态，但大部分的情况下，他就一直以猪的这个形象而存在。那他是因为对成人社会的可以理解为一种，是不能说失望吧，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无可奈何，所以变成了猪的样子来回避。
嗯，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这部作品是需要长，就是我现在可能看还只是一知半解，是需要日日看、时时看，不同的年龄看，觉得感想是不一样的。
嗯，对，确实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作品。
这也是宫崎骏的魅力所在吧，就他的作品。你是能是就是常看常新，然后有不同的，就是每次都能看出不同的意象来的。
嗯，那这样我也说一下我就是这三个排序的原因吧。就是我感觉鲁邦三世我第一个喜欢，是因为我感觉他是代表最年轻的宫崎骏，特别是我现在更知道宫崎骏和高田勋对于鲁邦三世这个 IP 的介入之后，我会发现他其实重新定义了这个鲁邦三世的作品。因为我看了鲁邦三世的漫画，然后我会觉得其实这个 TV 对于他的影响是蛮大的，就是他最后决定的鲁邦三世是以浪漫和自由为最多调性的最大调性的一个作品。嗯，就是里面鲁邦三世他其实很有很强的宫崎骏的属性，他们不在意钱财名利，他们最重要就是自由和浪漫，就是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然后在卡城我会感觉到他和绿衣服的鲁邦三世和之后我看到所有鲁邦三世都是不一样，他的行动的动力是来自于他自己的正义，他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他不需要任何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任何利益，他只是想要完成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执念。这个东西就是后面一直延续在宫崎骏所有的作品里面的，虽然说是他第一部作品，但是就第一部长篇作品，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在奠定了他就是最年轻的时候的一些想法。然后再到我刚刚说的是第二部是波妞，我最喜欢波妞的就是那个悬崖的波妞，对，波基，对，悬崖波基，对，悬崖波基，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很符合我可能就是一直留学回来之后的一个想法吧，就是 我很容易被这种跨种族的爱情或者跨种族的人与人，不是人与人，物种与物种之间的这种连接所感动。就是它其实有一些环保的议题在里面嘛，但是它还有更多，就是我更感动的就是它这种跨越种族的这种只是因为爱而在一起的这种这种剧情。就是他们所有的这个主男主女主他都是小学生，他们其实并不存在那种我们后面觉得很那种所谓的爱情吧，他们的感情更像是友情，或者说更像是很淳朴的，就是说我想和你在一起的这种感情。
对，人性质就是那种人性就很美好的东西，宫崎骏真的很会把握。
对，就是你不会觉得他们两个小孩在一起很奇怪，你就会觉得这很正常，他们就是喜欢对方，他们就是想和对方在一起。这个东西可能你成人之后就会顾忌更多了，他的波妞的父母会觉得顾忌更多，然后那个中次郎的父母也会顾忌更多，但是中次郎和波妞他就不会顾忌，他们就是喜欢，他们就想在一起，他们不在意他们是什么样的种族。可能在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就会思考更多的这种问题。虽然说人在国外，但是所有这种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东西还是会在不同的时间发生和提醒我，就是人与人之间因为各种各样的政治宣传还是会存在隔阂。但是其实如果你回到你的小时候，你不会在意这些的，你不管你是黑人白人黄种人，对于小时候的我们就是人而已。对，如果我们小时候可以理解这个道理，为什么我们长大不可以理解？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对吧，
我觉得太好了这个片子，所以说当时引进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动，也是去电影院看了。第三部《哈尔的移动城堡》，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讲的是一个关于战争的事情吧，就是在《哈尔移动城堡》里面好像战争的原因是很荒谬的，但是你仔细去想，他其实宫崎骏他避免了很多普通的创作者会去塑造 drama 的地方，什么稻城人喜欢女主，然后哈尔也喜欢女主，然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他根本就不去描述这些，这都不重要，很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产生爱了，他们是不一样的，有人是法师，有人是普通人，有人是敌国的王子，他们都爱对方，所以说让我们去阻止这个愚蠢的战争吧。然后我听到他说完这句话作为结尾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哭得不行，我就觉得要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话，这个世界该多好啊。就让我回想起需要新的创作者去告诉新的世界时代的人，就是我们其实都是人，我们应该能够互相理解，所以说我觉得这才是人文科学的价值。
对，人和人的共同理解在这现在这个社会其实越来越稀缺了，就是大家真的是很难就是互相理解对方，所以我觉得这个精神真的很重要，在世界的中心就呼唤沟通和理解吧，真的。
对，因为我们有约翰列侬，我们有鲍勃马利，我们有宫崎骏，但这不够，就是他们在他们的时代已经做了他们该有的事情，他们该做的事情就是影响我们这些人，然后我们被影响之后，我们就是应该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再告诉新一代的人就是这些精神，让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曾经的痛苦，然后让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才是宫崎骏传达给我们的一些信息。
其实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是红猪还是鲁邦还是你想活是怎样的人生，这些作品里无一例外反映了宫崎骏对于一种平等，对于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向往，包括他的人生的转变，从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更积极的入世，到后面可能有一段时间的消极，起风了，我们能感觉到这种消极的心态存在，但到后来最后他去面对这些，就是或者说是把接力棒交给了下一代，他相信下一代，他选择去相信，而不是自己撑着这一切，我们就能感觉到宫崎骏的心路变化。他这一切也告诉了我们这一代年轻创作者，就是我们不必要成为谁，没必要成为下一个押井守或者是宫崎骏或者是高田勋，没必要，咱们做好自己就好了。他的作品里的感动，我就像以前我们其实曾经播客也聊过这个事情，我就像我们对他们最好的回报就是别忘了他们的精神，在自己的作品里继承这些东西，这比一切都重要。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对于一些政治的看法我们应该去坚持，比如说你对正义的看法，你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不应该放弃这个探讨吧，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东西。
我觉得从这个片子，从你想活出怎样人生看来， 我觉得宫崎骏对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有很强的期待的，所以说如果听我们这期电台的有创作者的话，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千万不要放弃，然后不要去太迷信权威，不要太去迷信你所相信的那些英雄啊，你会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你要做讲的就是这个时代的故事，就是不要去气馁去创作，就是主力永远是有的，不管你在什么时代，然后没有好的时代或者坏的时代，所以说所有的创作者我觉得都应该去 just do it
yes. 对，就是是这样的，你看那宫崎骏的年代不比我们难啊，说实话呀，我认真的说宫崎骏
对、
啊、和我们祖辈他们的吃饭的问题都成问题了，有时候大家真的应该放弃一些就放弃这些碎碎念，我们去做就行了。你是很难，你是错过了一个腾飞西，那你怎么样，你难道你要像那个真人一样躲在那个塔里啊，没有这个塔的存在，
对
得对，还是得出来面对这一些。那真人的母亲、他即使知道了自己悲伤的结局，他依然去面对他，即使你已知自己悲伤的结局，你依然要坚定的往前走。因为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嘛，就是你要去贯彻它，你要去坚持它，
对，
是这样。
所以说连宫崎骏都去接纳三 D 的话，我们没有人任何人有任何理由去排斥新的媒介，排斥新的创作方法，就是去创造自己的时代，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最后其实我想讲的也就是我觉得把我想讲的都说出来了，就是这部作品真的是你刷，就是包括人生包括哈尔包括之前这些作品，真的是就是每个不同的年龄段刷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感觉，就是我真的建议大家时不时去看一看，然后你可以把不同，就是你每过五年去刷一刷，然后你把获得的感想都可以记下来，你看看有什么变化、你看到了什么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个相当有趣的事。
所以说我觉得 just do art 这是我们今天想传达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的，就是大家去创作，去坚持，去做一些事儿就行了，
不在大小，对吧？不包括这期播客，包括你可能写一篇文章，或者说你做一个任何一个很小的事情，
对，你能影响周围的局部小气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事儿了。
对对，就谁知道呢，对吧？所有的问题一开始都是小的事情，包括宫崎骏和高田勋他们之间的这些斗争，他一开始可没有想过所有人都会关注这件事情。对吧，
是的呢，是这样的。
是，行，那差不多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那观众朋友们拜拜，
感谢大家的支持，拜拜。我们之后还会聊更多的话题，然后
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拜拜。扉を今開け放つ秘密を暴くように手が触れ合う喜びも手放した悲しみも飽きたら